现在时刻八点，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台北在飞跃，通勤时光陪伴大家的就是我啦，微微又在空中和你问安问早。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时间来到了这个8月27号早上的8点02分。在早上的8点到9点呢，台北在飞跃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还记得前几周的周末吧，这个孙燕姿在台湾开唱演唱会，现场其实不只有很多很多的台湾粉丝哦，有东南亚可能西亚啊、新加坡来这个看演唱会、听演唱会的粉丝也非常之多，就知道大家等他等了多久。孙燕姿真的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耶，今天早上呢就先为大家选一首哦，比较有精神的歌，超快感。
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不放弃不撤退，每次爱的机会，心在走心在飞，我敢追，爱就是超快感，利落干脆不会累。对了，我要出发，
感觉对了就要出发，今天感觉不对还是得出门上班上课。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听到的是孙燕姿的超快感。刚刚讲到要聊到一些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最近聊到的也是跟这个理财赚钱有关，不然工作是干嘛？就是为赚钱啊，赚钱要做什么？就是为了拿来花呀，那这不就是最真实的这个想法吗？要怎么来累积财富哦？我常常也会去搜罗一下这个网上哦，不同派系的所谓的理财之道。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帮大家进行财务规划的方式。他想强调的是啊，不论你的钱多钱少，可以为你的钱财分成四个账户哦。这个四个账户你可以想象成可能就是银行开户，在不同的银行开户啊，或者是把钱做四个分类。第一个叫做保命账户啊，保命哦，生命安全，保命账户。第二个叫做学习账户。第三个保值账户。第四个呢是高投报账户，也就是高投资报酬率的账户。这四个怎么去用哦？它不见得是说像我刚刚讲的，你是实体去开四个账户，但总归就是你想办法把你的钱分成四份就对了。而这个四份呢，不见得是四等份哦，你要根据你的状况去调整。第一个，刚刚讲说保命账户跟学习账户，它就是你的生活安全网。什么叫做保命账户哦？也就是紧急预备金。例如，很不幸的，你今天上班的时候，老板跟你说你明天不用再来了，你被裁了，那想必就会动用这个紧急预备金，因为你突然顿失薪水。亦或者你们家突发巨变，突然需要用一笔很大的钱财，这个保命账户就可以来帮助你哦。这个钱平常存在里面是不动的啦，就是若非紧急是不会去动之的一笔钱。而这个学习账户是什么？学习账户呢，就是你要来投资你自己，包含呢，你可能有想要学习的一些新的语言、新的一些课程，而且要付费去学啊，这是还是得花钱哦。你要投资你自己，不单纯是上课，就算你想要买书、看书、进修，这些都需要钱。学习账户就是来支应你的这一块哦，所以保命账户跟学习账户去建构生活的安全网。那如果你的保命账户的钱你感觉目测起来已经足了，你就不用再存了，你可以试着提高学习账户。投资自己通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回响，刚开始投资的时候不觉得有感觉，只觉得我好像东上课西上课，学了一堆用不上，而在某一刻你才发现你走过的路都不会白走。所以假定哦，你的保命账户钱已经大概存到一定的量了，你就可以试着加强一下投资自己的力道，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不是单纯玩乐哦，而是创造更多的机会，创造自己更多的技能啊，这是提高学习账户哦。那还有两个账户哦，保值账户跟高投报账户做什么呢？保值账户其实也蛮重要的，大家知道钱如果存在银行是会一直贬值的，因为现在会一直通膨嘛，所以保值账户呢就是稳健型的配置资产，确保消费力道不会被侵蚀。高投报账户呢则是说这一个账户的钱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流动，因为你要进行一些投资理财。我觉得保值账户哦，通常我的想法就是会去选那种利率比较高的，通常网银会高一点点，它会有一些优惠方案，会搬的银率高一些些，存进去的钱啊，相对可以比较抗通膨一些。但通常这种高利率的银行账它会有期限，并且会限额，不是在里面存多少钱它都给你算很高的利率哦，只有一部分可能可以算，超过的就不算了，大家自己试着去评估衡量一下。 那这个高投报账户呢，通常对我来讲就是证券户会去扣款的那个账户啦。啊，我可能有在定期定额啊，我可能有在买个股啊，或者是我平常是有在买什么东西的，就是有一个专门来理财的账户。我就去做一些简单的区隔，有些钱你动不到，你也要自己不去动，那那个钱就会留住，像刚刚讲的保命的账户，这些都要基本先留住，也保有你的现金流。那高投报账户是确实你平常生活开销用不到的，你去用花用的话，你去投资的话，也不是花这个钱就会伤筋动骨，单纯是来为自己滚出更多利润哦。这是大家可以去做调整的地方。那当然你会根据你的阶段去调整哦，我每个月的薪水我多少要放到哪边，多少放在哪边。初期的话你可能高投报账户没办法放很多钱，因为你要先累积一些基本盘嘛，累积一些安全量，那可能投资的账户就没有办法这么多钱。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也许就可以放一点在所谓的这个投资的账户当中，以利自己去做其他类型的投资，这些都是要滚动检讨的地方哦。不是一开始要投资你就说我可以把我所有钱都挖出来，肯定不是这样的啦。你除非家里有矿，或者是你真的极其富有，不然正常人也不会突然生出一笔钱就说我可以马上投资，都是从无到有，从小累积到大。那这些呢都是大家可以掌管自己账户的时候去试着做安排的地方，并且要切记哦，你所谓的这个投资的账户里面的钱，这个钱你要试想最糟糕的情况，如果遇到最惨的事情都赔光了，这个钱赔光了，你也不会因为这样没有办法生活。不要把自己生活的钱拿去投资哦，这非常非常的危险哦。就算这样讲，还是很多人愿意去冒险，因为就觉得自己可以承担这个风险，那就跟赌博没两样啊。呼吁大家或者建议大家，我也没办法控制大家，但总归我自己的习惯是我绝对不会这么去做，因为这样我心里会很不安，我也会很紧张。那我想要让我每天上班的时候都开开心心的，这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哦，就是区分一下自己的账户用途，试着去做理财规划。
回忆充满整个房子，我们的住处围困我，笑也不会，眨也不死，一个人晃晃又呼呼，相爱的国度里没有人居住。混乱我的脚步，阻碍了出路，证明了你的自私，你的贪图，残忍的看着我无助，平淡的回应我虚假的无辜，痛彻心扉，记得伤一寸一寸伤你的苦，否定我这些日子以来的付出，不能睡的痛楚，不知名的愤怒，不能上诉，只能安静的痛苦。混乱我的脚步，
痛彻心扉，记忆的伤一寸一寸，想你的冷酷告诉我，不再需要有我来保护。不用谁的痛楚，不知面的愤怒，我不想死却连爱情的痛苦，不能睡的痛楚，不知名的愤怒，不能上诉只能安静的痛苦。
张栋梁的歌曲《痛彻心扉》，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早上的8:15:16，时间关系我们要先稍作休息哦，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很多都是我们面对挑战的价值观、人生观。其实生活当中不会这么顺利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为了赚钱啊、为了生活，你可能用尽各种方法理财啊，打更多的工啊，更努力的工作啊，但可能还是不如预期。不如预期的情况远比你成功的时候还来得多。怎么去挑战呢？在下段节目微微会继续和大家做分享。稍作休息，来到的是张小春独家记忆，这首歌也非常好听哦，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仅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心灵补给站，补充心灵成长的养分，让我们无惧困难，面对挑战。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哦，叫做失败。哇，讲到失败，每个人生活经验当中，我觉得失败哦，如果反义词叫做成功的话，大家可能心里都会说，哎呀，我的失败啊，好像始终比成功来得多。但是我们确实要不断的去面对可能遇到的不如意啊，不顺心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诶，能不能将这个失败去做一个转换，甚至是庆祝它呢？很多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宝瓶文化的主编丁慧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慧伟你好。
慧伟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宝瓶文化主编慧伟。
这很多人觉得好像很反人性哦，你说庆祝我们成功了哦，去聚餐什么欢呼很正常，
对
哦，失败了也要喝彩嘛，我就觉得很
更要喝彩，
我就很伤心了啊，然后我就觉得我事情做不成啦，然后可能也影响我的生活啊、学业啊、工作，听起来都是一大堆糟糕的事情，但是要庆祝它。这本书很有趣，名字就叫做庆祝我们的失败啊，这个也是让很多人觉得比较震惊的地方哦。就现在失败的情绪里面，人人都有类似的经验。诶，想要先请慧伟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这本书哦，就在谈失败这件事情，并且还真的是让大家转了个念哦。我觉得作者这个想法还蛮特别的，
非常有趣。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的一个明星哲学家，他叫做佩盘，他这本书不止畅销，而且他出的好几本书是法国外译授权最多的人文作家之一，等于是国民作家了。而且像他非常活跃，不止出书，还有 podcast 啊、广播、上电视等等，他还有已经持续十年而且继续下去的一个收费大众讲座，每个礼拜一。叫做加尔佩潘的哲学星期一，在一个大厅堂，而且是场场爆满，所以也就是因为他一直接触到大众，了解大众的问题，所以因为他发现其实法国看了会发现法国国情跟我们一样，其实也是一样很怕失败，所以他就以这个主题来写。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的书名庆祝我们的失败，我觉得非常惊喜而且窃喜哦，因为我们很害怕失败，对不对？觉得失败很丢脸可耻，可是竟然有人以这个主题写了这样一本书，这样就表示我不寂寞啊，大家都一样，那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是，我觉得讲到出成书，或像刚刚讲的这个这么知名的一个作者，大家不妨就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在所谓的社会氛围当中，我们普遍看到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也一样，好像你要够成功你才会有名，
对
然后你要够厉害，在事业上更有成，要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你才会把你的自身经验写成书，然后人家才会来取经嘛，你怎么成功的不会有人问说你怎么失败的，然后去学习你的失败经验，这比较少了，不能说没有，只是说比较少。但是我觉得现在说全球大家对于个人的一个成长之路上面成功失败的讨论也更多元了，
越来越多，对
对，就像刚刚讲的，如果我们单纯二分成成功跟失败，其实关于失败的讨论也很多，因为它必然是一种事实跟现实，
并且无法避免的。
对，那很多时候就是每次提论到刚刚讲说成功或失败，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我最讨厌听到那种为的成功人士分享自己的失败经验，就说你已经成功了嘛所以你分享失败经验就好像说那是你的养分，
对
可是很多人就想说我就是还连成功经验一两次都没有，
听得很感冒，
对那你还跟我讲什么失败经验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很普及在我们的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更应该来探讨那回过头来我还蛮好奇，就作者他为什么觉得这个失败是值得庆祝的，不只是说我们去接受，还要到庆祝的程度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对，对因为他其实这里面有讲了好多的观念，有一个很有趣的，像刚刚讲到我们都崇尚成功，然后其实他有说这是大家都受了一种叫做成功快车道的毒啊。中了这个毒，觉得快速是好的，可是其实他说失败可以让我们学得更快，所以快速失败而且早期失败是好的。书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夏尔佩潘常会讲故事，然后像他讲了美国的戏骨有一个研究，就是很多成功的企业他们都是早期的时候创业的时候失败，然后你越早失败其实你的 大脑的机制，他越能够去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越能够去发挥创意，所以他反而说你快速失败而且早期失败，你反而后面的成功会爬得更高。
哦，是，欸，我们可以想象啊，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或工作与人互动上，当然也有可能一试即成功的情况。通常你可以假想，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心里会怎么想？你想说哇，太棒了，好顺利哦，
对，
好幸运哦，啊，下次再遇到的话就是如法炮制嘛，啊，因为我有一次成功的经验，那既然下次我也打算要成功的话，那我就照做。但是也不代表下一次你如法炮制就一定会再度成功，
因为情况不一样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刚讲到说，如果你是属于我们这个 VS 一下，就说你是属于一走出去就失败的话，那你至少还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说，哦，你会去检讨嘛，
找到方向，
对，你还没达成，那你肯定会还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会想说，哦，对啊，那为什么我这样做失败，那为什么达成不了我的目标？ 对，那也不代表说下一次必然会成功啦，但是好像收集到的资讯比较多。
没错没错，而且我很喜欢他这书里面说的一个说法，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成功一开始就成功或者是一直都成功，其实很容易会有一种叫做大头症
哦，
或者是就会让人飘飘然飘上，反而是虚浮的。可是如果真的失败的话，反而让我们觉得真的是面对现实了，原来我这里不行，原来我这里不会，那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如果抱着好奇心去探讨去思索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失败，它其实打开了一扇可能的窗。
哦，是，所以其实像我以前啊，大概学生阶段蛮明显的，我也不能说是真的完全不能接受失败，但是我觉得任何人啊，遇到那个失败跟挫折的感觉，心情一定会很不好，
很痛苦，
你实在很难说在你失败的当下还说哦耶这种感觉，那很奇怪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嘛。那只是说你被影响的时间是长是短，或者是多深远的影响你。有些人三天还在想，一年还在想，有些人说当下想一想，哦，难过一天，隔天
放一边，
对啊，隔天就好了啊，同振旗鼓，那就看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个状态哦。想要请慧伟帮我们再分析一下，包含书里面啊，其实也跟大家去聊到说，我们从失败到底可以学到些什么呢？因为确实我们发现自己失败的当下，一定会先情绪走在前面，
没错，
但也不代表所有人都会去检讨自己的做法，
对，
或者有些人是因为失败太多次了，他一定觉得我想 get up 了，我就想要放弃了，我感觉我怎么试都试不到了，
对，
那到底还能学到什么呢？
其实会就像薇薇刚刚讲的，会觉得我放弃了，然后其实或者是我们会觉得失败了，我们会自责，会觉得是我不好，可是其实这是因为把这个经验，这一次经验的失败当成自己这个人的失败了。我想到像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因为英文的一个大题十分没写，然后我的学校就落了好几级。
哦，
我那时候真的是哭天抢地，我觉得这个人是我自己实在太糟糕了。可是其实不是啊，那就是一次的经验，一次事情的失败不是我自己这个人的失败
啊。
如果可以把它分开的话，其实就会稍微看得可以淡一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像书里面有一个观念很好，我以前很喜欢一部日剧叫长假
啊，
它其实就是男主角因为当钢琴家的梦想碰壁了，然后就他本来就很沮丧，可是其实就是把后来发现这个失败的经验其实是一次休息的机会，你可以让人生留白，暂停一下，你就更可以清楚的去看清楚你的方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好像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失败了，就是一蹶不振，但是其实会不会这个失败是在考验你，这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呢？
让你去确认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走这条路。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许你只是因为大家都说这样子好，大家都考第一志愿好，然后说到了一个有名的大公司好，可是其实我自己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那我真心想要追求。所以其实也可以从这些不同角、不同的观念来思考。
等于说 如果你成功的当下，你就很难去触发这些想象，
对对对，
因为你就已经完成你想要做当下那个瞬间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假设不是的话，就像刚刚提到，你可能受挫折了，
嗯，
它都会让你去引发更多的讨论跟想法。那这些讨论跟想法，其实对你本人来讲也是有益的。
对啊，
尽管对于我们当下没做成这件事情是遗憾的，
嗯，
可是刚刚提到这些讨论或者是不同的想法蹦出来的时候，对于我们未来在同一条道路上要去做其他的选择，亦是个人的价值观，可以产生莫大的影响。
对啊，不同的刺激。
对，那慧伟其实刚刚讲到那个考试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大学考到，那应该真的是会哭蛮惨的吧？
真的，我超过三天，
很严重嘛？可能会想说，我是不是要重考啊？
而且那一大题我都会，对答案的时候发现，我怨叹死了。可是后来我到了进入了那个科系，进入之后我觉得好好玩哦。好有趣哦！
哦，
然后，而且毕业多年之后，我的工作还是跟我大学所学有关，
嗯，
而且越来越好玩。
哦，
所以我反过来看，其实我会觉得蛮庆幸，庆幸我没有写到那一个大题，
所以意外去了一个你当初没有想过会去的地方。
对啊，对，
嗯，因为我记得我在国中考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是念美术班的，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台北的话，第一志愿是那个师大附中美术班高中。然后我记得啊，那个我们以前是私榜的，就因为每一个特殊班不是就有固定招生人数，
哦，
然后我的排序啊，刚好是我前面那一个是附中撕掉他最后一张
啊！天
哪，以前很残酷，我就是真的是那个实体的
撕
榜，
撕掉
的，对对对，
撕开看结果，
我就看，我已经下一个已经轮到我要去撕我想要的学校。但是我前面那个同学就是把最后一张师大附中撕 撕掉，所以师大附中那边就已经没有报到单了嘛，剩下一个空白的板子这样子。那我当初的跟家人的讨论就是说，如果我撕不到师大附中的话，嗯，那我就去念一般的普通班，因为我还是有考那个机测啊，那时候是机测这样，嗯。但是呢，当下撕掉，因为我们其实都会数嘛，就其实知道应该就是我前面那个人会是最后一张，除非他不撕师大附中，
嗯，
理论上大家都撕嘛，嗯，对，然后那时候啊，我就他
一撕完，脑中一片空白，
我就没有要撕，我就离开那个的队伍，然后就去那个厕所大爆哭，
真的
好难过，难过的快要死掉了。就对于一个国中要升高一的学生来讲，就觉得自己世界毁了，
真的。
以前学生嘛，你说能考虑什么大事情吗？也不会啊，你就是考虑自己的学，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
对，然后我就好难过。然后最好笑的就是我之后去普通高中的时候。嗯，我念中山女高，那大家一定
会，我也是
啊，真的吗？学姐，嗨嗨嗨，应该是学姐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去念中山的时候，嗯，很多人想说啊，有什么好难过的？你去念中山有差很多吗？哎，我跟你讲，不是哦，
是不是你的第一。
对，我那时候念高一的时候，每次美术课我都好难过，
嗯，
就是学校还是有美术课嘛，嗯，哦，我都好难过，不知道在忧郁什么，
触景伤情
吧。对对对，触景伤情，
嗯。
可是好像过了一阵之后，我就突然又觉得好像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尽管并非我所愿，
嗯，真的，嗯，
而是说如果我继续去师大附中念美术班的话，可能当我在美术方面可能会更精进，
嗯，
但是因为我现在念的是普通班，
嗯，
那我就可以学到很多
不同
的东西。因为以前国中的时候念美术班，其实你有很多课是被拉掉的，
嗯，
全部都要去画画，
嗯，
那现在念普通班的话，你就是什么都可以接触，
更丰富了吧。
对对对，然后就是一般的课程或者是你有更多课外活动的选择，
嗯，
你不会只是专注于画图啊，
对对对，
学习美术这件事情。所以我高一大概忧郁个半学期吧，
嗯，蛮久的。
对，真的还，欸，真的很忧郁，连那个美术老师都觉得我为什么那么忧郁，
嗯，
他就觉得说啊，不就是美术课大家都很开心画画或者做劳作什么的啊，我怎么那么难过，
嗯，
我还跟他分享，因为我那时候美术老师也是师大附中毕业的，
嗯，
我就跟他聊这件事情，
嗯，
但是也就过了一阵子，我好像又觉得还好了，
嗯，
然后再过了一阵子，包含我可能到高二高三甚至大学出社会之后，
嗯，
我突然觉得哎呀，虽然说那并非我所愿，你如果让我再一次去争取能不能念师大附中美术班的机会，我还是会努力去争，但是当下的决定我觉得真的都是最好的决定。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你过了一个 timing 发现说其实就是你难过嘛，啊，反正就难过，
嗯，
但是你之后你因为你还有其他的选择，你的生命也不是在那一刻就终止了嘛，
没错没错，
所以你也没有浪费那些时间去做别的事情，
别的事情，
然后创造新的可能，
没错，
那好像也还不错。
我非常同意耶，我想想到一次感情分手，然后我提分手了，后来我同事，当然很难过啦，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同事就问我说我有没有后悔这个决定，那是一次很非常生涯重大的决定， 我想讲，我说我没有后悔耶，因为我觉得就像薇薇刚刚说的，我觉得我们接纳这个情况，然后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因为我并不会知道其他的路是什么路
哦，那对啊，
就算失败了，当下的失败，可是我往前走了，那我所踏的这一条路就是我人生的路，就是一个新的方向。
哦，没错，
我觉得这些都是经验谈，这个真的不是什么有的人觉得啊唱高调啊等等，
对，
不是，这些都是那个可歌可泣有血有泪的真实经验谈，
并且那也是我们个人可能有我们自认为当下失败的经验才会有这样的感悟嘛，
没错，
但凡像是如果你英文那大题填了，你也不觉得这是个失败，你一定觉得说 yes 我去我想要去的科系，
对
那你就也可能有创造性
的有不同的人生，
所以我反而觉得就像刚刚讲，你要越早去面对那些不如你愿的结果，并且有的时候跟你个人的努力完，有的时候就说你已经拼尽全力，有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运气不好啊，或者是人家变强啊，啊，结果就是这样，你又得接受。
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尽我们所能，做到我们能做的。但是其实有大部分都是外在环境、外在因素，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就是去接纳。
哦，是，欸，我们先简单聊到的这本书叫《庆祝我们的失败》哦，想必大家现在脑中应该浮现了很多自己不同的失败经验，例如说大家可能昨天熬夜，今天早上起不来啊，这样的失败经验，对，没错，那我晚啊，早知道昨天不要追那么多，其实失败可大可小，那我相信还有很多深度的讨论呢，我们在下段节目继续和大家做分享。
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幽恋，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跟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跟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警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键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宝平的这本书《庆祝我们的失败》，可以说是大大逆转大家对于失败的感觉。邀请到的是宝平的主编丁慧伟，慧伟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好。
聊到失败这个话题啊，当然大家心中就会有一个名单，或者是陷入那种痛苦的回忆之中，
真的
都会觉得说，哎，当时怎样怎样怎样
都好了，
对，好后悔哦，巴拉巴拉巴拉。我确实啦，有一段时期会一直反复的那种折磨自己，就是觉得说，啊，早知道哦，或者是啊，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就点点点点点点。但是好像也要经过这种内心的思考，你才会继续往前走。
没错，
对，然后你要自己琢磨出一些方法。每个人那个阵痛期不一样，
对对对，
跟事情的事大事小也有
关，或者影响也有关。
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还蛮喜欢朋友之间或怎么样，大家讨论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因为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经验，甚至你可能看说，哎，我同学啊，我朋友很厉害哦，但其实只是细聊的发现，哇，心酸些。
对啊，对啊，只是厉害，真正的痛苦啊，那些悲伤不会表现出来的。
对，就你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有的时候你还算是内心会蛮能得到安慰的。那当然，我觉得有个关键也是我们在思考。这些失败的经验能不能促使我们走向成功，或者是至少让我们在下一次、下下次或者是各次之后达成我们真正想要做的那件事情。我以前啊非常讨厌一句话，就是那个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那句话是我们国小可能都会有那个名言警句、
啊、
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很讨厌这句话，我就觉得
可能因为听太多次了吧。
对啊，很洗脑，
而且会觉得是不是都是成功的人在说的
啊。对，就像我们一开始讲到，就说因为你现在成功你才能侃侃而谈自己的失败嘛。但是就像刚刚讲的，我要如何把失败转换成成功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好的养分呢？我觉得书里面也提供给大家一些方向。
像薇薇刚提到怎么样把失败化为我们成功的养分嘛，一个就是像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人，他提到法国的情况，也提到了美国的情况。比如说他举了一个美国的例子，美国波士顿医学院的老师、他们在甄选学生的时候，医学院大家都是抢破头嘛，所以学生很多。那老师其实他们心里有一个潜规则，他们与其比起应届的学生，他们反而更喜欢你在外面绕一圈，你在别的行业打滚过，然后再来报考医学院的学生。
哦，
这其实让你惊讶啊！应届学生不是应该是实力最强的吗？感觉上，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老师来说，你在外面打滚一圈了，第一个你然后你再来报考医学院，第一个就是你真的确定了，好，我就是想要从医。你真的知道了你人生的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你在别的领域可能不成功，可能遇到了一些挫折，所以你可能想要离开。但也因为这样，你经历了那些挫折，然后也有一些好的方法去应对了。所以这样子再来进入医学院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可以把以前那些经验累积起来，当成你在努力学习的这个累积的养分，这样子。
是，所以确实哦，就像刚刚讲，这些转换或者是说把过往的所谓我们认为的这个失败经验作为成功的一些养分，其实大家会需要一些琢磨。甚至我自己有一些经验都是啊，等到我稍微有一点触及到我想要达成的目的的时候，才会突然想到说，啊，那就是因为之前我曾经这样
过。对对对，
你可能也没想的这么多，你只是等到那一刻才知道说，啊，原来我以前走过的路都没有白走。
其实像我们人从小 baby 在学走路的时候，谁没有跌倒过呢？一定跌倒过多少次。可是小朋友其实也就是我这次跌倒了，然后我就知道我可能要用什么方法去走，慢慢的修正，慢慢的改进。
是。所以我记得我在现阶段吧，就是可能大学毕业之后，就说进入工作的一个职场，我也会为自己设立一些工作的目标。像有些人，我的朋友，有些人是说啊，他想要升官，就是争取更高的薪水，或者是啊，我想要去更好的公司。我有些朋友的那个目标是这样。那像我的话，因为做这个传播的工作嘛，广播的工作，所以我心里都会觉得说啊，我想要拿个奖啊，或什么之类的，反正就给自己先设定一个目标。对对对，让自己在工作之余，除了赚钱之外，你也有个判断。
何动力，对
就好像有一个方向哦。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病吧，就是感觉好像你不一定要设定一个目标，但你硬要去设定一个目标。
其实是需要一个目标，一个方向的、
啊，
这样更有动力吧，
会比较积极一点。
对对对。
但是就像刚刚讲的哦，其实我当初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就想法很单纯，我、就想说，哎，反正就像我们考大学或怎么样，就设一个目标啊，就一直努力嘛，看能不能拿到。哇，现实生活跟学生生活是差很多的，
不一样的。
就是我刚刚讲，你拼尽全力，或你真的觉得做的也都很好了，可是就是不如你所愿，
会发现变数更多。
对，然后尤其像我刚刚讲说，我设定的目标可能是奖类的，这种东西呀、啊，也绝非是你个人的实力可以拿到的，它有很大的，
对对对，
老实说有点运气吧。
对，真的，
因为你是跟别人一起竞争啊，然后尤其是你比拼的这个项目并不是那 K 几百的问题，是一种可能综合性的判断，
对对对，
可能有口味啊，评审的口味啊，或者是说现在的趋势啊，
对，
甚至不管你有没有拿到，你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拿到或为什么没拿到就是完全不具任何参考价值，所以我当时就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对对对，我心里就有很多的纠结，因为这跟我过往的生活经验全不一样，我以前念书啊，你不就是背起来就有分数，然后你算得出来就有答案但是现在完全是这样，那时候我才深刻体会到说这才是现实生活，大部分的生活情况都是
这
样的。
其实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以后就是面临这样子的情况，才会有这样子的惨痛经验之后才会有这样体验
对，所以那时候哇，不要，这个挣扎真的蛮久的。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就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很不喜欢，然后不习惯，然后甚至说有点挫折，会觉得说哎呀，那这样子努力还有什么用，反正我也找不到标准嘛，
会有自我怀疑。
对，然后我大概这样子纠葛了五六年哦，就反反复复，不会每天想啊，但是你就是夜深人静时啊，或者是你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就那个内心会有个恶魔跟天使嘛，
有声音冒出来，
对，会讲说哎呀，这样做也没有用啦、啊、你也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啊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很现实的感觉。但是我好像过了那个 timing 之后，我就突然觉得不管我有没有达成那个我想要的结果，就是我们假定啊，它对我个人而言可能是我所定义的成功好了，不管我有没有做到成功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努力的这条路上本身就已经很成功了。
对呀、啊、这就是很有意义的。
对，就是你要重新去定义所谓的成功跟失败，其实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有乐趣，更有弹性。
对，
就是
更有弹性，
不要把那个成功跟失败去定义为一件事情的结果，那这样子确实我们每天会出现很多次不同的成功跟失败。
对啊，其实不是死死的。
对，要不然啊，我今天没有迟到那是成功啊，我今天迟到就是失败那就你不会这样想嘛，太琐碎了，
是黑白二分法。然后像微微工作，我想到我是编辑嘛，我做编辑二十几年了，是资深编辑，可是其实我们有一句戏言，就是因为责任编辑就是负责这本书所有的大小事
哦、
啊，就是如果真的出了错，有什么万一的话，也是责任编辑第一个
负责人。
对对对，没错，负责人。所以什么是资深编辑呢？其实就是你犯的错够多，就成为资深编辑。
那这还可以变资深编辑，大家都会这样怀疑吧。
可是，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从编一本书，然后到现在不知道编了多少本书，中间一定是会有犯过大大小小的错，甚至还有可能让书要重印的情况。那重印就是等于是再多花钱嘛。
哦，对啊。
那从第一个错误到那很大的错误都犯过，然后也都哭过。可是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会告诉自己，我这次犯的错，我下次不能再犯了。
哦，
对。
虽然可能会犯新的错，但是有踩过的坑不可以再踩第二次。
对对 对, 对，而且可能正因为我在某个地方犯了错，所以以后在遇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去注意。
哦，
有时候有一些错误可能在我们觉得不会发生的情况，一些盲点之中去发生的。
哦，
这时候我的盲点就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在编辑经验中从失败这些错误啊当中的一个学习。
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说在那个目标、人生目标或工作目标上面的设定说你已经达成过了啊，所以你觉得你想开了或什么之类的。其实在我那个拿到奖之前，我心里就还蛮持平的。对，我并不是因为 例如说拿了奖之后才觉得说哦原来如此，所以我觉得我反而我个人的感觉说哎、欸、我自己内心确实很能证实这件事情，说并不是因为你真的得到你想要的美好结局、嗯、你才会突然觉得辛苦都是值得的，
是
就算在我当时根本也还没得到我想要的那个最佳结局的时候、
嗯、
其实我的心态上或者是我的想法上都是会觉得不管我今天有顺利达标还是说、嗯、啊有点小错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有更多不同可能性，其实我都很能去接受、嗯、或者是说可以去适应那个结果跟模式、嗯、那当然如果可以达到的话那当然更好嘛，就是锦上添花嘛，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心里你说要毫不在意嘛也不太可能、
嗯、
只是说我会更清楚说哦，其实我的长远目标是什么，是什么，所以我之后都跟很多例如说我的朋友或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的那个目标也可能受挫、嗯、就像我刚刚讲有些朋友想要升官啊，
对对对，
然后但没想到被裁员啦、
啊、对、啊、或是一直都是别人在升，
对对对啊，就很努力啊就没有那种结果，我之后都会就是我们有时候彼此宽慰彼此的时候、嗯、都会讲说其实我以前都会把那种时间线拉得很短、嗯、就像我们以前会觉得说国中考完你就得先考上高中、嗯、例如说重考听起来就很不应该，
对
类似这样
就是好像一定是在一些固定的时段
对对对
达成什么事情，
嗯，然后你就是大学哦，你就是得马上上大学，不然你就是浪费钱、嗯、或者是说在家好像米虫一样、
嗯、
然后毕业之后你要马上找工作，要不然你就继续去求学，不然躺在家里面你爸妈会念你说你在躺在那边干嘛、
啊、对对对浪费时间啊怎么不积极不努力，
嗯，可是现在就觉得不是说不要发懒啊不能休息，而是说、嗯、其实你把时间拉远之后啊，
对，
因为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能活多久嘛每个人都不知道，所以你就算现在过得很如意也不代表明天或后天十年后一定也是成功的，
嗯，
你现在过得很苦呢也不代表明天后天
就一直都是苦下去了，
会是辛苦的，或者是明后天说不定就突然就成功了
我就是像微微也好就是在得奖啊就是整个过程当中、嗯、或者像我刚刚分享我的经验也好，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些起起伏伏吧，
嗯，
然后让心让你的生活其实会变得更充实，
嗯，对，然后
更有意思，
你会把那个日子过得很充分，
对对对，
然后不会只会去在乎当下的那个结果、
嗯、
所以包含以前我们要怎么找客户或什么之类，这就是那个错误率极高或者是失败率极高的事情，
真的，对，
大概99%都会失败，
就像现在接到定化行销这样
对对对，我们都拒绝别人，我可以说我们去做的时候也是舔着脸去做，但是呢结果都不如预期，我一开始真的很难适应、嗯、之后就觉得说哎呀反正这就是日常
对啊
所以其实人会自己找到方法，
没错，
就是你如果去认清整个局势，然后认清你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嗯、你明白他这个态势，其实不管他的失败率高还是低、嗯、只要你觉得这件事有价值有意义，或者是他可能就是你必要的工作，你还是得会去做，
就是去做吧，
对啊，
对，就是去做吧。
在这本书《庆祝我们的失败》里面，我觉得作者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毕竟像刚刚讲说失败的这个情况其实很多，那慧伟会如何去谈论到像刚刚提到说其实作者也提供给大家一些方向、嗯、让大家可以去面对自己可能也许是人际互动的难题啊、嗯、或者是学业啊工作上面的考题，
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很喜欢书里面有一句就是跨出你的舒适区并且多走一步，
嗯，
我觉得这个多走一步很重要，所以不管是人际相处上面或者是事业工作或者是你的学业等等方面，你遇到状况遇到撞墙期之后，
哦，
这时候其实你如果缩起来是不是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嗯，
所以很重要就是你要跨出那个行动的那一步，
嗯，
跨出行动那一步你才能够后面才有可能的发展机会啊，就是去尝试，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常都会觉得人会用完美主义当成一个借口就觉得啊我还没准备好、啊、要上台我还没准备好等等等等的、可是其实都是不自觉的躲在那个完美的背后，
嗯，
让它变成一个拖延然后不去行动的理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大家都追求成功嘛，可是有一个很重点哦，就是过度认同成功和过度认同失败、
哦、
这两个其实都是一样过度危险、
哦、
都是一种执着啊、哦、你如果只觉得成功最好、嗯、失败就是烂人的话，那你就是 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人真的不可能一直飘在天上嘛。然后同时如果你觉得失败就是我这个人很糟糕，那你也不用这么觉得啊，因为就像山峰山谷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你想到那个形象，为什么会有山峰，因为有谷啊，
不然怎么看得出来是不是，对啊，
对对对，所以人生真的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像薇薇刚刚的工作经验，还有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的生活历练，也都是经过这样子起起伏伏的、啊，才能够去丰富它。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说你是在追求一个目标过程当中，不管在什么情况，都不要忘记那个初心
哦。对
对，然后不要因为可能被别人贴上什么标签，被别人认为你是什么。然后就去被影响，你心里的那个你初心，你要知道你真正在追求你一直想要做的那个是什么，不要放掉。
是跟大家介绍到庆祝我们的失败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是宝瓶文化的主编丁慧伟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和推荐，非常谢谢慧伟，
谢谢薇薇，谢谢听众。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这里是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早上8点到9点给大家满满的活力，也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话题。别忘了明天早上8点和你空中再会咯，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
四连风四连雨压力很大，四连天四连地压力很大，这个路雨暗面路咱就爱小心行，四连雨四连白有影无同款，但是心中总是有一个梦，你的梦我的梦，咱用一世人表示表示也甘愿啊。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提醒啊。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肯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性、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爱分享。